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明慧20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在明慧电台修炼的心得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在明慧电台这个项目中参与了几档节目的录制，最近开始协调节目。一，做真相语音电话的体悟。起初我是把电话稿当作文章来读，不用心去看懂内容。记得一次因为不知道迫害法轮功的某元兄的名字读错了，语音发表以后虽然收到了大陆弟子的纠正，但是对已经传播出去的语音电话稿就造成了不好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羞愧。还有一次在一个迫害案例中，我把一个女大法弟子改成了被迫害死了，其实她没有被迫害死，后来也收到了大陆同修的纠正。明慧编辑也问播出之前节目有没有人审核，接受教训，后来我就仔细地去看迫害案例的来龙去脉，和明慧网上的报道结合着看，搞清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我觉得我自己搞清楚了，录音的时候就容易给别人说明白经过，我悟到这是修真在这个项目中的一个体现。有反馈说语音电话希望不要是新闻播音形式的，我就想怎么样从文字上改成平时面对面说话的口吻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大家想一想，不练功的人写气功书，现在气功书就是你抄他，他抄你。我悟到我应该去打电话讲真相，我陆陆续续打了一阵子，积累实践经验，我从中看到了有经验的学员是怎么打的，怎样去准备内容的，如何去表达的，这对我做语音电话都很有帮助。从我开始协调语音电话到现在，我们小组一共做了大约1600个语音电话，到现在我对每一篇语音电话稿的心态都是不敢放松的，谨慎又小心，严肃地去对待，没有一篇稿件是拿过来就录的。这两年我还发现了一个方法，就是用手机把文字读出来放在耳边，模仿着接听电话的样子去感觉，如果是我在这个时候接到这个电话，能不能吸引我听下去，这样的方法总是能让我找到需要修改的地方，反复修改后才定下稿，同时仔细检查小组学员的录音，基本上做到了从内容上到读音上都没有错误。对于编辑转过来的每一条反馈我都记下来，也反馈给组内其他学员，这样大家一同避免再出现反馈中提到的错误。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关于翻译和核对大法书问题的时候，师父讲道，你表面词义翻准确了，那么背后的内涵我把它加上去就自然是法，就起作用。我悟到语音电话能起作用，包括我们的节目也是一样，表面看是文字录音，和其中每一个步骤中每一位大法弟子的用心，真正起作用的是师父加进去的内涵。每一篇语音电话都是我修炼的过程，如果我不负责想偷懒，那就是收到的稿件录一下就完事了，这是最快的，可是这样我心里知道我没有做到位。有的时候语音被拖延的时间长了，就收到国内大法弟子的邮件说他们因为没有看到语音发表就在找自己的原因，是不是这一篇写的不好所以没有发表，有的会再修改一遍发过来，我就特别自责。我记得看到明慧文章里有提到，有的国内大法弟子在冰天雪地里面， 在外面坐着车，走着路，在不断的移动中去打语音电话，省下钱来买手机卡、买电话，耐心地听每一通电话，跑很多地方帮助其他同修装语音电话的录音等等，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看到这样的文章，我深深感到我们做不好就是犯罪。二，播音的体悟。我悟到，也许我将来的世界就是声音构成的，我修炼的状态都会反映在我的声音当中。有能力的人可以从我的声音当中看到我的样子，看到我的过去和将来，甚至可以看到我居住的环境。我想做到纯净，用纯净的心去做这件神圣的事情。明慧上的教练文章是宇宙中永远保留的佛道神的修炼过程，我在讲述他们，如同作画中画佛像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录音学员本人会得到净化，而且作者、编辑、录音学员，每个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的学员的状态都会通过节目散发出来，如同做出的真相资料一样。多少年里，我一直在播音里面悟。组里有一个学员说，他不希望他的声音污染了这篇文章。我也有同感。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说，你们在哪里都应该是好人，那么你们在艺术这个领域里也要做好人，在你的作品中也要表现美好，表现正，表现纯，表现善，表现光明。我悟到，表面看是技术，微观看是功，是功夫的体现，也就是我修炼的层次的体现。如正统的美术一样，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多次提到准确，在明慧电台里面，我也悟到这个准确是重要的。我还悟到，对明慧电台的负责也体现在我自己能不能不断地看到自己的问题，不断地愿意做出努力去改进。比如之前有人反馈我的录音回音大，我才知道原来不能在空房间里录音，于是我搬到了一间小的卧室里面录音，因为里面有床铺吸音，回音就小了。再后来，懂播音的学员手把手地教我怎么布置录音间，我就又搬到了一个衣橱里面录音，在四周铺上吸音的海绵，买了监听耳机，学会了用专业的软件处理声音等等。我觉得这是师父的安排，安排懂技术的学员教我使用软件，教我发音，解答我的各种录音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给我之后协调电台节目中所需要使用的技能做好了准备。三，协调电台节目。我不知道这样悟对不对，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是明慧电台这个项目的一部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体悟。明慧电台是一个生命，我没有是在为明慧电台付出的想法，因为这就是我的身体。就像师父讲法中提到的苹果的例子，我们电台的学员都是里面的一个分子，我们要转化成新鲜的，那么苹果就是新鲜的。协调工作让我意识到我需要负起责任来，其中的一个责任就是协助每一个参与的学员负起各自的责任来。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讲，宏威十方，要看到最大，还要看到最小，同时还得看到最广。我体悟到协调工作亦是如此，从微观上，我既要能做到能钻进去，逐字逐句的雕琢，从宏大一方面讲，我还要能看到电台所有的节目和明慧电台所应起到的作用，而最重要的是看到师父的安排。我最近在背到转法轮第二讲这句法，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几次都背成，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在做，还背得挺顺。 老师忘掉中间这句，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我就想，是不是我总觉得是自己在做，忘了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呢？做协调事情多了，我也在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上有了新的领悟。常人社会中都在说时间管理或者是精力管理，如何提高效率。作为修炼人，我悟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保持正念，效率就会高。我很多时候没有效率，是因为自己做事烦躁了，内心有不满了等等不正确的状态。如果我是保持住正念的，我的心就是平和的，什么念头、负面思维都干扰不了我，我就能一件接一件的无缝衔接的做事，不容易疲劳，也不容易忘事，不容易出错，表现出来的就是效率高。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能静得下来就是功，定力多深是层次的体现。事情多的时候就容易忙得头顶冒烟，没有修炼人的平和了，这个时候也是最容易犯错，或者是瞪着眼睛看不到错误。我有几次教训，有一次是我在公司上班，因为没有时间，就请一位学员帮我改一份神韵资料上的几个字，拿回来后我大致看了一下就送去印刷了，结果发现一个英文拼写错了。虽然这个拼写错误是那位学员不小心造成的，但是我是最后检查的人，我没有仔细去检查。后来我告诉自己，只要是经过我手的资料，不管是不是我做的，我都要仔细检查。同样是在神韵项目里，有一次我在买东西时和协调人在电话上，我们俩在最后看一下一份文稿，没问题他就送去印刷了。我当时觉得自己没有能够静下心来，心里不踏实，于是我就坐下来让自己静下来，专注地去看，结果发现一个演出的时间错了。而在此之前，我和协调人两人都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大家知道那个书在出版校对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它是法，还有魔的干扰，人的思想有业力也在捣乱，所以是非常难的。他们又不是学员，做这样的事情他很可能做不好。过去在中国那个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校对都是我们学员去校对的。我悟到这样的错误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是我们的业力和魔的干扰。所以我对播音中师父的经文也是非常严肃的对待，读错了就从自己的修炼上找原因，不是一个粗心马虎的理由就划过去了。四、学法。自从参与明慧电台之后，我在学法上更加的不敢放松，早上集体学一讲转法轮，晚上学45分钟师父其他的大法经书，背法有两年半了，现在每天背三页左右，每天背一首红楹，背一遍论语，每周参加面对面集体学法和周末的集体练功，学法的姿势和态度都是端正的，大部分时间能不走神的学法。如果某一天觉得学法不入心了，就向内找执着，而不是向外找有什么事情导致的。记得有一次我胯骨痛，痛了两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甚至一个动作不对就能痛得叫出声。那天到晚上了，我还没有完成当天的背法，我就不管它了，坐地上背法。有一段法我背了差不多15遍才背得一字不差，过程中我按捺下不耐烦的心，心想就是要做到一字不差才能过。等我这一段背下来以后，我松了一口气，起身去上厕所，发现有什么不一样了，这才发现我的腿不疼了，我扭来扭去真的就是不疼了。我的背法就是如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所讲，要无所求而自得，不管什么难不难，就是背下眼前的这一句这一段就好，不管什么得不得，就是每天沉浸其中去背就好。最后我想说， 我这个例子被师父所挑选，所用得上，是师父救我、度我。感恩师父。
请听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编辑明慧文章的修炼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4号，作者德文大法弟子。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一，德法两周内慢性病治愈。2000年我和一个女同事拜访了法轮大法弟子的练功点，我们没有任何观念和想法地开始修炼了。得法两周内，我患有7年之久的慢性肠道疾病不治而愈了。在此之前，医生以及不断的住院治疗和康复并没有让我健康，感谢法轮大法使我在两周内恢复健康。师父说，最明显的是你身体会很快被净化下来。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都知道修法轮大法太神奇了，一练就去病。为什么呢？很多人他没有求治病，他觉得大法好他才练呢，结果病好了。见悉尼法会讲法，我确信终于找到了正确的路。二，做明慧。自从2000年开始修炼以来，我就对明慧王充满敬意。我从小就喜欢读书，所以我对同修的修炼心得非常感兴趣，特别是我对中国同修的修炼经历深有同感。因为早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读了很多来自中国的书籍和故事。如果一篇心得体会触动了我，我就会把它放到我们本地学员的交流群中。直到今天我都是这样做。7年前，当一名明慧工作人员询问我是否愿意帮忙修改修炼交流文章时，我一开始生气地把这个要求放到了一边。当时我工作单位的所有同事都知道我愿意帮助别人，如果他们有其他事情要做或不想工作时，他们总是期待我会提供帮助。此外，我在业余时间参与了各种证实大法的项目，我怎么还能找到额外的时间做这件事呢？当我现在回头看，我意识到当时的我并没有处于稳定的修炼状态，在中国的残酷迫害把我从平静的日常生活中唤起，我非常渴望揭露真相，所以常常忙于证实法的工作。我更愿意组织信息日，发真相报纸，接触中国游客以及帮助推广神运。那时我把练功和每日学法放到了第二位，我非常努力并认为这就是修炼了。但是后来我才认识到，我的心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并没有得到改善。我开始参与这个高要求的工作并从中成长。我在修改文章时试图设想自己处在作者的那种境地，这在开始时非常耗费时间。现在回想起来，最初几个月我有时会花费6到8小时修改一篇文章。当我遇到前后不一致的时候，我会向一位中国同修寻求帮助，他常常向我解释中国的情况、表达和行为方式。后来他也开始为我们的大法网站做翻译的工作。起初我不总是能把握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修改一篇文章。我记得一个中国同修的心得体会使我受益匪浅，但是这篇文章被翻译成了很别扭的德文。几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对我的修改感到满意，我对找到了一种通顺流畅的德文表达感觉良好。但是当我收到最终修改稿时，发现我的许多更改被恢复到原来的翻译， 我有些困惑了，是我的自满和欢喜心被旧势力利用了吗？于是我对下一篇文章不再进行过多编辑。对此我很快得到负责同修的提示，应该更好地修改文章。三，在修改文章中学到很多。我从死亡线上抢回了同修这篇心得体会学到很多。同修凭着对师父和法的坚定和正信，将一位被邪恶迫害到肺癌晚期的同修救活了。两位同修在师父的法相前背了一整夜的论语，最后破除了这个大磨难。我被这种坚定和正信深深地感动了。从那以后，我也非常重视背论语。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够在困难的情况下找到执着和克服难关。我对同修的宽容和慈悲也增长了。我们的协调人曾经提醒我们，背诵论语是通向天堂之门的桥梁。我们的师父说，转法轮所有东西又都被论语涵盖着，见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还有一篇心得体会，九年诵经文到黑监狱，也使我很受感动。一位女教师的儿子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逮捕，并被判刑12年。九年多来，这位母亲不辞辛劳和危险，坚持给监狱中的儿子送师父的新经文。当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时，我哭了。在修改文章时，我感到母亲和儿子有曝光的危险。这位母亲帮助他的儿子以及其他许多同修的奉献精神，也增加了我的同情心。我在内心感到害怕，我和他们一起承受，担心他们会被发现和折磨。这位母亲凭着强大的正念和对法不可动摇的信念克服了恐惧，而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我却仍有怕心。当我读这篇文章时，我对不转化的中国同修的理解和同情也在增加。在《佛法修炼殊胜且严肃》一文中，同修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在释放几年以后，仍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背离大法，并且出卖了狱中的同修们。有几次他虽然质疑过自己的转化是否错了，但还是在九年以后才通过师父的慈悲点化和同修们的无私帮助走回大法中来。我只能猜测他对自己罪恶的深深懊悔。通过这篇文章，我认识到我到现在还是常常用错误的人的观念对待同修们，并对他们缺乏同情心。许多中国的同修正在经历怎样的痛苦和悲伤。明慧的工作对我的修炼有极大的促进，无论是当作者讲述关于扎实的学法，关于克服困难每日练功，关于背法与同修的矛盾向内找，或者是关于在日常生活中同化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力。师父说，对方的态度不是正好用来修炼吗？见加拿大法会讲法。我通过修改同修的文章，从中受到启发。在修炼之初，我也开始抄写《转法轮》这本书，后来我也背诵了这本书。对我来说，明慧网起着重要作用。明慧网不仅帮助我提高，许多同修通过网站上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修炼交流得到提高，找到自己的人心和执着，并克服困难和问题。我们根据第一手资料揭露在中国的迫害，由此在师父的帮助下救度众生。所以我在修改文章时也注意让不修炼的常人理解我们的文章。在我拿到一篇文章修改之前，我要读一讲转法轮。当我得到最终修正的文章时，我会通读文章并查看更改的地方，然后在我为此设立的文档中补充一些措辞、表达和注释。当我在网站上读心得交流时，我感到我们互相合作的力量， 从作者到翻译，再到修正，再到遗文被最终修正。通过良好的合作和对其他团队成员的信任，我学会了融入团队。从我们编辑的所有心得体会中，我们能够学习并改进自己，提高心性。近年来，我对法的理解极大的加深了。我学会了用法去衡量所遇到的一切事情。我无比感激师父的慈悲。我从前是一个强势、傲慢并暴躁的人。现在我的心越来越朝着善、宽容和同情的方向转变。我变得更加平和友善。我学会了让事情顺其自然的发展，而不是自己掌控一切。我现在能接受和理解，我们修炼中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的法理。从那时起，我的环境以及我与家人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近几个月来，我能更好地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珍惜明慧员工之间愉快的团队合作。我珍惜这个修炼环境，我感谢所有同修的支持。最后，我想提醒大家，师父在《弘引》中的这首诗：实修，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我希望我能够很快认识到自己的人心、观念和执着，并去掉他们。感谢师父。感谢所有的同修。
请听明慧20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参与明慧写作中修炼升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5日，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我是1994年接触法轮功的，但真正开始修炼是在全家移民加拿大的1999年。来到加拿大不久后，迫害就开始了。每天看着明慧网上刊登的大法弟子可歌可泣的正法故事，非常感动，心里盼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尽所能地加入到助师正法的行列中。一、参与明慧报道，兑现誓约。参与明慧是从2000年开始的，8月的本地举办的健康博览会结束后，一位协调人让我给明慧网写一篇报道。从此开始了长达19年的明慧报道。那时真不知道该如何写报道，但是冥冥中知道自己就是为这个来的，这是自己的使命，一定要做好。在修炼中，我渐渐悟到自己从小在中文写作中获得的技能和知识，实际也是师父安排的，为我日后在正法修炼中发挥作用做出了铺垫。从小学5年级到初中毕业，每个周末我都参加一个语文课外辅导班，当时请的是一位本市有名的教师，他精通古汉语，学识渊博。这位老师要求我们每周写一篇作文，由他审阅。从那时开始，我就对文学、写作和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系统的写作培训，广泛的阅读，为我日后的明慧工作打下了基础。迫害初期，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发生了许多大事件，包括学员发起的各种反迫害活动，集会、游行、 SOS 营救、使馆前接力抗议、新闻发布会、法律诉讼、各类褒奖、国会听证、中国官员访问加拿大、活摘调查、加拿大调查中共间谍渗透等等，每隔几天就有大事件发生。政协较量最激烈的时候，真的是惊心动魄，真的感到是师父推着我们往上走。记得当时的项目负责人传达过一个信息，大意是说，大法弟子举办的这些正式法的活动， 影响力如果能达到一半，媒体的报道实际上起到另一半的作用。我们的读者有世人、邪恶，也有修炼人，通过报道将我们的声音传出去，既可以达到讲真相救人的目的，也可以减轻国内学员的压力，震慑邪恶，是义不容辞的。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责任的重大。开始的路程很艰难，明慧报道从事先了解报道事件，做好采访计划，到完成对人物的采访、听打、翻译、成文，还要照相、编辑图片、写图片说明等等，都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为人力有限，往往这些工作都要一个人完成。这对于修炼时间不长，还要兼顾学法、练功、学业和家庭的我来说，常常感到压力重重。记得当时为了完成一篇报道，常常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以后，有时一天要写多篇报道。但是因为有法在，有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鼓励和支持，虽然步履艰难，也还是顺利地走过来了。二，共同精进，整体升华。早些年文章发表出来之后，几个佛学会负责人看到问题，立刻打来电话让我修改。开始我感到不胜其烦，还常常生出抱怨之心，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表面上平和，但是抱怨之心并没有从根上去掉。直到有一次，我在报道中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把时间写错了，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师父一直给我机会，在写作中更加用心谨慎，但是自己没有深入地向内找，修掉草率不负责任的态度，还抱怨指出我不足的同修。修炼中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其他同修提出反馈，不正是自己提高的好机会吗？随着修炼的提高和不断成熟，这类问题越来越少了。由于本地人手短缺，我从开始只写明慧报道，到兼顾大纪元和其他报道，又只写跟政法相关的文章，到报道常人社会的新闻，我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有时大事发生后，因为需要抢时间，只能在简单修改后一稿多投，最终的结果是明慧的编辑说我的稿件像大纪元的，大纪元的编辑说我的文章明慧味道太浓，搞得自己焦头烂额，我自己对稿件的质量也不满意。静下来反思之后，我发现自己有很深的自我，有证实自己的心，对其他学员不信任。媒体不是个人作坊，应该鼓励和帮助更多的学员参与，作为老学员发挥助师正法的作用。于是我逐渐让大纪元项目的学员们在日常工作中学习编辑、写作、翻译技能，在大活动之前，我尽量的做好计划，将一些听打、编译和成文工作分配给这些学员，一方面让更多学员参与，又能够使自己集中精力，找不同的角度为明慧做报道。三，修炼融在其中。如何平衡做事、修炼和常人的工作和家庭呢？我的先生不修炼，十几年中我也有许多教训。八年前因为长期忽视练功，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在加速老化，身材臃肿，头发花白，体力不支，各种业力反应不断出现，打坐只能坚持半个小时，很容易疲劳，尤其是在写作进行到后半夜，几乎都是不清醒的状态，也影响了常人工作。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法轮大法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就要有动作去练了。我开始醒悟了，自己身体情况这么糟糕，还怎么向周围人弘法讲真相呢？我下决心每天练五套功法。恰巧那时一些地区用表格的方式监督每个人的学法练功情况，我们几个人也开始这样实施。从那开始， 我要求自己不管怎么忙都坚持练五套功法，坚持每天学至少一讲转法轮。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人瘦下来了，皱纹减少，容光焕发。前几天一个20年未见的老朋友看到我说，我的样子和20年前比没有变化。四，在神韵报道中获得灵感和智慧。本地神韵演出是从2007年开始的，作为本地报道协调人，每年都有很大的收获和提高。开始时由于人员紧张，我既承担了现场编辑和采访记者的双重角色，同时还要负责媒体人员的吃住等后勤工作，搞得自己心力交瘁，压力重重，很难静下心来写报道。记得2012年神韵首场演出结束后，心中非常绝望，对演出主线报道的写作没有任何思路。时间一分一秒的流过，现场嘈杂的声音，不断有人问这问那的，让我很难静下心来。我在心里求师父帮忙，并不断发正念。渐渐的，断续的思路变得清晰，并连接形成整体的构思和完整的架构。那一年的开场节目是创世主率诸神下世救人，邪恶化成红色恶龙，口吐阴火。创世主挥手间以雷霆一击击溃恶龙的故事。回想到采访中几位政要一致的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要点，让我很快抓住了主线报道的新闻点。写作中求新一直是我的原则，千篇一律的报道如果让自己都觉得平淡，更何况读者了。所以每次神韵报道时，我都要求自己多用心观察，用心到了，师父就会给我智慧和灵感。2013年神韵第一场演出开始时，我驱车赶往剧院，在高速公路上，我看到一轮硕大的明月高悬空中，放射着祥和温柔的光芒，我有一种被唤醒的感觉。在观赏神韵演出时，灵感频出。第一个节目《下世》，在光艳无际的天国圣境中，真善忍构成的巨大光环层层叠叠，在深邃浩瀚的宇宙中无穷无尽的延伸，景象如此殊胜圆融。还有一个节目《唐玄宗游月宫》，里面背景天幕上的那一轮硕大的圆月和我在路上看到的何其相似。另一个节目《丰收的欢歌》，出现在背景天幕的也是一面圆圆的大鼓。在中国古典舞里也讲圆，例如三圆运动。月圆之夜也是团圆之夜，圆梦之夜。对亿万年等待大法的生命来说，最大的缘分就是和创世主结的圣缘。如今一切都在观看神韵演出的当晚得到圆满，而圣缘正是当晚戚小春的二胡曲的名字。想到这些，结合采访内容，当晚的主线报道就出来了。其实每年的神韵演出在救度众生的同时，也在向世人传递着不同的信息。我个人理解，面临法正人间新世纪的开始，近些年的神韵演出也在不断引导世人回归传统的理念和生活方式，包括对另外时空、轮回、修炼、神通等理念的诠释。我的体悟是，要更好地理解神韵的内涵，写出精彩的报道，只有学好法，在修炼上不断提高，用心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不断积累才能做到。还有许多关于整体配合、心性修炼等体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不交流了。结束语，在去年的 DC 法会上，师尊对参与明会的同修给予了巨大的鼓励。师父说，所有的媒体都在救人，了不起，都在正法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功德无量。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但是我知道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 十多年前也是在 DC 参加烛光夜道时听到一首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感觉歌词很熟悉。回想起来，这首歌的中文是我在2001年根据英国大法弟子的一首诗编译的，并投稿到明慧，之后我都忘记了这件事。没想到当时不经意的一个翻译工作，如今成就了一首在大法弟子中广为传唱的歌曲。这不由得让我想到去年 DC 法会中师尊的教诲，师父说，修炼呢，就是成就生命。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所以不要小看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默默无闻的工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影响整个世界，因为我们是与大法同在的正法成就的生命。最后用请与我比邻而坐的最后两句结束我的交流，于无声处让我们同将历史改变，于无声处让我们同将众生救度。以上是我明慧工作中的点滴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